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9月12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上个礼拜在纽约 FBI 逮捕了纽约州长办公室的前幕僚长孙文跟他的先生被指控是充当了中国代理人。这件事情呢，连纽约的中领馆也受到了牵连，因为孙文呢经常的与这个外国机构往来密切。那么这一年来2024其实我们看新闻的话就是可以知道 FBI 在全美各地都破获了许多华裔美国人触犯外国代理人的这个案子，那么之后呢都有一些遭到起诉跟判刑的。那么我们看另外一边呢，就是中国政府方面在这件就是孙文的这个事情就是 Linda Song 的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认为觉得说我们美国的媒体是在刻意的炒作中国特工的这个说法。因为我们这个美国的很多新闻媒体这一次看到这个 Linda Song 的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都是头条的新闻报道的，上面写的就是 Chinese Secret Agent， 这个叫做中国特工就是这个应该讲说他就是一些间谍之类等等的。所以呢这个在中方方面认为觉得说媒体刻意的炒作，这就是一种诽谤跟抹黑。而且其实这个意思也就是讲说这些人是美国公民，不是中国公民啊。那么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礼拜众议院又通过了一系列打击中国政府的一些法案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研究一下这些事情对于华裔美国人的影响，以及民众看到这些案子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先来介绍在纽约的陈闯创律师。陈律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OK， 欢迎你来。好，接下来在旧金山的刘磊先生，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陈律师好，
欢迎你来。来，我想先请教这个刘磊先生好不好？上个礼拜这个纽约州长办公室的前幕僚长孙文Linda Song， 他跟他的先生都被抓起来，然后被控是收受数以百万美金的利益，当中国特工，涉嫌触犯这个外国代理人的登记法。那么因为他的层级很高，所以现在纽约州的两党的议员都还要继续在追查看看州政府里面到底还没有潜伏的这些间谍之类等等的。我想先来请教刘磊先生好不好，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发展呢？
第一个我很痛心的就是作为一个五岁就来美国的一个这个美国公民哈，那么而且有这么高的层级以后，他应该是作为一个政府雇员，是拿我们纳税人的钱来服务我们，他没有好好的服务我们，花了更多的精力去做一些让我们华裔蒙羞的事情。虽然证据还没有经过法院证实，但是我相信应该有一些，不能说100%的，应该有一些事实是真实的。那我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奉劝大家，如果你是一个美国公民，你在发誓的时候要效忠这个国家，那么你真的应该委身在这个国家，应该对这个国家应该保持忠诚。那么这个国家张开双臂拥抱我们这些从其他国家来的移民，把我们当成自己家人，当成自己人，我们绝对不能把自己当外人。
OK， 好，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陈闯创律师好不好？这件事情你怎么看的呢？因为州政府现在还要继续的追查，看看这个州政府里面有没有潜伏的中国特工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发展？
首先其实我很诧异的是，就是说这件事情美国政府到底怎么发现的？因为按道理来说其实孙文女士和她所代表的一批人 在过去20年时间甚至更长时间，其实不仅仅是华裔啊，包括说这个其他族裔的，在美国政府他们长期是执行了美国政府和中共这样一个政权苟合的一个政策，双方是打得火热。这个孙文所做的事情可能放在以前美国政府是不会在意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中共成为自由世界的头号敌人，美国政府收紧了以前他们所就他们以前认账的很多东西不认了。比方说一个更好的例子就是这个从已经连续了45年或者更长或者46年的这个中美科技协定到今年就不再续期了，就是说美国政府认为不再值当了，或者说他认为说在这个协议中他们自己吃亏了。那么孙文作为一个纽约的这种华裔社区的亚裔社区，主要是华裔社区的这样一个代表，之前他是代表着纽约州政府，不管是他代表的说是多元社区办公室了，还是说这个这个皇后区这个的代表了，还是说这个代表了纽约的这样一个官方的这样一个发展公司到中国去到其他地方去做生意，他并不是说就是说这个机会是纽约政府给他的，当然他自己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代表，他获得了这样一个机会。如果他是别的族裔，他可能就拿不到。但是为什么就是说他以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美国政府没有管，现在管了？我觉得当然这是一个，我不是说他没有罪，我认为很清楚。其实从华人来到美国的时候很清楚，如果一个人单单是代表美国政府做这些事情，我想那么多人也没有受到惩罚。那么为什么孙文女士受到这个惩罚？肯定是他自己越界了。你比方说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中共建政70周年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的这样一个庆祝，这个孙文女士竟然堂而皇之的进到这个地方参加了多场活动。我们知道这是中共只给他们效力的在海外效力的统战的那些最高等级的那些华人才给他那个机会，他赏脸给他们。那么孙文女士显然是做了很多对中共来说可能是普通的那种华裔的职业做不到的事情才给他这种奖赏。那么孙文女士还有她的这个丈夫在从事过程中通过做生意干嘛谋取了到了不当的利益不当的好处，这个其实是非常清楚的。我相信定他的罪是很容易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时事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以前可能大家不在意的事情，现在是要拿出来要给你算账了。那么以前两国通吃的时代结束了，这是对我最大的一个这个就是
OK， 好，谢谢。接下来请这个刘磊先生好不好？今年2024年哦，其实联邦调查局哦，就是 FBI 哦，针对于充当中国代理人的案子啊、哦，已经有很多人被定罪了，不管是在东岸还是在西岸，我们都看见哦。那么孙文的这个案子，在美国的主流媒体里面大肆的报道。强调他是中国特工啊 ，Chinese Secret Agent 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报道，让这个中国的驻美国大使的发言人就表示说，这个是反对了，因为他反对中，就是我们美方不断的在炒作这个中国特工，中国特工，认为觉得说是诽谤跟抹黑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特工就是，这个从中国政府派来的间谍。那么孙文他是美国的华裔公民哦，就是华裔的美国公民，他不是中国派来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呢，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作为一个在法治社会的一个公民，我们要有基本的法律素养，而且陈闯闯也是律师嘛，那么在没有定罪以前，你去给人家戴了很多帽子啊，比如说这个没有在法庭完全认证以前，他所谓的受他拿人家的钱也好，他的这个罪状也好，比如说是中国特工也好，这些都是一些什么形容词，甚至都不确定的，就是说应该至少应该加上说有可能是，对不对？反过来说呢，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美国政府的他是美国政府的代表，他曾经在中国代表纽约政府在中国境内做生意，也就是说事实上他不能叫中国这个特工，对不对？他应该是美国特工，对不对？他只能是说是最严重，也最多也就是说他是个双面间谍，也只能这么说而已，也不能说他就是完全为美国中国服务的。你想想他的时间主要还是服务在美国服务他的工作，对不对？他可能利用一点他的职权做了一些就是有利于某些国家的事情， 但也不是全部的。我不相信如果他全力的帮助另外一个国家今天才会发现，对不对哈？再一个呢，据我所知，他的先生是在国内做海鲜生意，卖了一万多吨还是100万吨那个海鲜。
OK，
也就是说，他只是也可能人家给一些方便让他做生意，并不是说他拿了人家大笔的钱。我不相信你做生意，如果我是一个做一辈子生意的人，人家卖了这么多，不要说100万吨了，就是1万吨，你想想有多少？那他一斤赚个1块2块美金都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Okay. Okay.
这个呢，就是说你完全把孙文说成是他这个帮了人家多少啊，怎么样？
Okay.
这个我并不认可，就是我们要讲事实嘛。
好，了解。好 ，OK， 来，这个陈律师，陈闯闯律师，因为中方现在认为觉得说，我们美方一直不断的在炒作中国特工啊，中国特工这个叫特务啊 ，Chinese Secret Agent 啊，这个是从国外派来的，但是孙文他是也从中国大陆移民来的，没有错，但是他五岁就到这里，我相信。这个特工这个部分哦，可能用的重了一点了，好像是有丑化的意思啊。你的看法是什么呢，陈律师？
在美国，我一开始就说了，这个为中共啊服务的，当然不仅仅是华人，就说的非常清楚。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就像当中共的这些公司，当中共政权，甚至中共政权自己啊，在华盛顿雇佣这些公司的时候，这些人是可以公开的为中共做代理的。但是你需要向美国政府要做报告，要做登记，就是说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拿了对方的钱，我在做这个事情。你当然可以去做。那孙文指控的罪名，首先的这一个罪名就是说他未经注册，他在为中共的利益做游说，说为中共服务的时候，他没有向美国司法部没有报告这个事情，没有说我是中共代理人。他当然说，假如说他一个纯粹的说一个从中国来的一个人，他没有美国公民，没有纽约州政府身份，国安都不会找他，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你做纽约州政府代表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就作为这个雇员，你有一个利益冲突。有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如果你接受外国政府的提供的这个礼物的时候，你要报告，非常清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在这个起诉中有一个非常引起大家关注的，就是说中共总领事给他送了4次至少16只这个南京盐水鸭。这个你不管怎么样，这个可能不太可能是1块钱2块钱的，他那个要求汇报的标准是非常低的，几十块钱去报告的，他没有报告这是一个事实吧。那对方给你提供了那么多的好处，又是请你们看电，又请你们看音乐会，什么之类的，很多啊，那个起诉书列了很多的，你没有汇报任何一项。这个本身就是，所以而且这个案子其实非常有意思，所以我就一开始就说嘛，到底是美国政府怎么发现这个事情。因为纽约州长在这个新闻一公布的时候，立刻就说了，我打电话给美国国，他是通过白宫要求，然后白宫呢就是让这个国务卿给他安排通话，那其实就是安排那个副国务卿坎贝尔通话。这个纽约州长就说，我要求这个中共驻纽约这个总领事离职，然后这个国务院就顺手说啊，这个人其实已经离任了，不再是这个总领事了，这个我相信也是事实了。那么这个州长反应这么快，其实并不是说当天他在做的，因为这个州长已经很长期的在配合 FBI 了。他自己就说 FBI 问过他，说这个孙文这个假冒州长的签名，然后把中国的一些官员们给他们提供邀请函，那个让他们来美国这个签证。所以孙文的罪名中包括一个是签证造假，非法的把外国人带进来。请问孙文女士，谁给了他这个权限这么做的？纽约州长、纽约州政府的邀请函，如果州里面没有批准，你怎么可以自己去签字？然后那个 FBI 问那个纽约州长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签字是你的还是谁的？他就是他不是他自己没有签嘛，孙文就签了嘛。
OK，
那你这个当然这个是早就有的这个调查，所以纽约州长并不是说FBI 抓人了纽约州才知道，纽约州长才知道，或许才知道之后，我手下那个我要说他是副幕僚长，不是幕僚长，这个副幕僚长才出了问题的，那这个就很清楚嘛。所以孙文女士做了在她的职权范围内不该做的事情，接受了中共的好处，没有向美国政府报告。违反了这个法律，我们要说的无罪推定是指在陪审团的那个时候才有，在公众审判的时候，公众舆论上怎么看待这个事情，讨论的事情不需要说定罪了才能讨论。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们的言论自由反而受到很大限制。在此之前，我们当然可以说，就是任何一个人，甚至包括现在有人可以为孙文辩护说，我认为他无罪，无所谓，哪怕最终的时候这个人被定罪，你在他之前你自己说的，你有一个言论自由，你可以说啊， 你可以说觉得他有问题，你别人也可以说，依据现在目前有的，我也可以觉得他有问题，就随便讲嘛，这个是不成问题的。
OK， 所以你认为讲中国特工你是可以接受的是吗？你认为？
我特工这个词我不会用，我会讲代理人，这个很清楚的，就是 agent 这个代理人。
是是，但是因为我的问题是因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就发出来认为觉得说我们美方一直在炒作中国特工，因为中国特工他严重多了，是从国外派来的中国人在这里做间谍，然后所以中国方面认为觉得说这是涉嫌诽谤跟抹黑耶，你的看法呢？
啊，这个当然不是，我跟你讲啊，美国这么多年来抓住了一个真正的，就是说中国国安的特工，叫许艳军，是吧？这个人是江苏省国安厅的副处长，美国跟了他很长时间，然后把他诱骗到说，因为这个人是不敢来美国的，这个人在美国自己有发展的一个间谍。是什么呢？他从中国的北航毕业了一个学生，姓季超群，他把那个学生发展为国安的工作人员，这个学生到了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国参，那个时候还有这个Mavny 那个计划，这个学生就在美国参军，加入了美国陆军，但是被调查了。被调查之后发现这个许艳军这个事情，美国就把他从诱骗到欧洲，说你到欧洲来，我们可以继续谈。结果这个人就到了比利时，然后被美国抓住，引渡到美国来判刑20年。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中国的国安特务。
OK，
中国共产党一个屁都不敢放，都不敢说这个事情。
来，
什么叫？所以中国就是这个世间软的捏。
OK， 好，来打住一下，不好意思。我先要进广告了，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主流媒体大肆的报道中国特工被抓，然后众议院呢在这个礼拜又通过了多项打击中国政府的法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陈闯创律师，人在纽约，然后呢另外一位连线的在旧金山是刘磊先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刘磊先生好不好，在这个礼拜众议院呢连续通过了打击中国政府的一大堆的法案哦，有什么台湾冲突什么阻吓法、太平洋伙伴关系法、禁用中国无人机法、限制中国特定的生物公司往来等等等等。这一连串的这个众议院通过的这个法案啊，因为我们很清楚啊，我们美国马上就要选总统，然后如果这个法案要到参议院要去批准的话，那又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了。然后如果批准以后要给总统签名变成国家的法律，这个到底是谁当总统现在都搞不太清楚啊，所以现在突然之间能不能够通过这些一连串的这些法律啊，现在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国会众议院有了一个态度，他表决通过了这么多的法案。我想来请教这个刘磊先生，你觉得呢？你看到这个国会里面现在朝着中国猛打，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20-30年以来，这个每一次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两党最重要的话题、最重要的这个就是矛头啊，一定都是说我这个党。这个你选我的时候，我会对中国更严格，我会对中国更严厉，我会对中国手段更狠。这一点点哈、啊，是他们两个党是不约而同的。你看这个，这一次这个大选中间以后，快接近大选快要出结果的时候，还有一两个月就出结果了哈。这个时候啊，两党啊拼命的这个表现出来。对中国也好，对中国政府也好，各种各样的法案，这个法案呢，就像主持人刚说的一样，到最后大选结束以后啊，到参议院去审核啊，到修改啊，真正送到总统这个桌子上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了。另外一个，有没有到最后能走下去，那都不是最重要的。可是呢，我还是要提醒中美之间因为信仰不同、价值观不同，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现在两边这个分歧很严重很严重的。 那么作为我们在美国的华人也好，华裔也好，不管是移民也好，是在这出生的也好，我们还是要效忠你这个所住的这个地方，千万不要给你的祖国添麻烦，也更不要给你的居住国这个添麻烦。我认为你应该好好过好自己的日子，这个你不要乱搞。另外一个呢，我也希望两个国家这个能考虑到和平的重要性。
OK，
千万不要玩到一定程度以后出现擦枪走火。
OK，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好，了解了解。来，先打住一下，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在纽约的陈闯闯律师好不好。相同的问题啊，国会在这个礼拜众议院通过了一系列就是朝着中国赏巴掌的这些法案，那么这个法案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刚才你听到刘磊先生的讲法，就是说这是一个手段，就是竞选的手段，所以说这个部分呢你怎么看呢？来，陈先。
我觉得这和竞选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投票的这个流程非常清楚啊，就有相当的一部分的法案呢，它是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由两党的议员特意啊，由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联合提案的，在这个在众议院也是在参议院，这是很清楚的。那这种法案一般来说，就是尤其是在众议院已经得到了这个高票通过，然后在参议院也有另外的两个参议员，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联合提名，这个而且都是资深议员提名，这个提出这个通过是非常轻松的事情了。但是如果两个党，我们这个要注意一下，以前说可以说是在竞选的时候两个党互相表态说哎谁对谁强，但是现在并不是这个样子，现在是两个党在一起说，因为我们也确实知道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大多数国内一起的时候他们都会有分歧，但是在对外的时候，尤其即便是在对外，我们也知道啊，不管是在乌克兰还是在这个以色列都有不同意见，但是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两党态度是一致的，这并不是他们之间的说哎我们要比赛着看说谁对中共强，这个已经不存在了，两个党都强也都很清楚。那尤其是在你像这一次共和党通过这个法案的时候，在众议院因为是共和党控制的，那么民主党的一个最资深的那个在外交议题上的一个议员就说，麦克文就说，我自己是被中国共产党制裁的，上个月两个月前我就被制裁的，我现在仍然认为这个共和党现在通过这个法案不够强硬，你怎么能说呢？所以现在两个党就是他们已经没有比赛谁对中国强硬的那种需要了。
Okay.
就大家都认识到了说如果谁在这个问题上不强硬，谁才会有疑问。
好，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OK， 来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两位，先请教这个刘磊先生，先有中国特工，还有这一整年来看到很多的这个华人吧，这个违反了美国的这个代理人的这个法则啊。那么众议院现在又通过了一系列对抗中国政府的这个法案啊。我想你我还有这个陈律师，我们都是这个在不同地方来的移民啊。我想我们长的都是黄种人哦、啊。那么这最近的这一系列的这个事情，我想请问你啊，这个对于我们华人的忠诚度会不会被别人质疑啊？还是说因为这些坏分子这个去帮中国这个做就是违反美国法律的事情，所以损害了我们的颜面呢？来，你的看法是什么？来，先请这个刘磊先生，你的看法。
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这在美国有500万华人，这个包括从马来西亚也好，这个从这个宝岛台湾也好，从新加坡华人有500多万，那么加上一些拜登同志这一段时间又搞了一百多万，可能有600多万，对不对啊？
okay.
还可能后边越来越多哈、啊。那么你想人口比例有在这里摆着呢，对不对？我那你想想这个大次的炒作和不炒作也好，那你这万分之一，那个你就有多少了，对不对？
嗯嗯，
所以说有几个人这也不足为奇。那个前几天我们跟他开玩笑，我说这个在美国的华人一天死也死几百个人，这都很正常的，就是有这么几个人做一点点事情，还是掩盖不了华人在美国的努力。
OK，
我们当然我还是再次呼吁，
好，
千万千万你在美国做好你本职的工作， 本职的本分。
好，
你就作为一个华裔也好，你作为一个什么裔也好，你就是美国人，你一定要把自己当成美国人去，千万不要。
好，
我们也不能炒作说这是华人里面的什么什么什么，他其实跟种族甚至都没有什么关系。
OK，
那土耳其就没有吗
？OK， 好，
对不对？
好，
都有的。
好，来打住，来，陈律师，陈爽创律师，你的看法呢？这个主流媒体一直报什么中国特工，然后众议院又通过了一系列这个打击中国政府的法案。其实你看这些法案，基本上已经开始就是对你有恶意 ，OK， 就是对中国有恶意，讲得很清楚啊，就是保护美国。那么现在中国这个部分，他要一一的这个作为防堵嘛。那问题在这里，我想我们都长着这个黄皮肤的脸，我们都是华裔社区里面的人。那么这样子这些发生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度会不会被别人怀疑？还是说就是那几个坏分子一天到晚跟中国政府勾勾搭搭，结果变成这样？来，你的看法。
这当然不是一个主义问题。我在一开始就是说，我在美国这么长时间，过去三四十年来，为中共效力的不仅仅是华人。那基辛格是华人还是白人？那么这要说清楚。这一次在众议院之所以能通过这么多法案，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有一个专门委员会，然后在调查涉及到中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个委员会的名字是叫与中共竞争委员会，他们简称是叫反共委员会，不是中国事务委员会。这是非常清楚的，这并不是一个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来源问题，而是一个中共这样一个集权这一个政党和自由世界对抗的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说好像是我们从中国来的，我们自己又有一个什么先天的一个罪印烙在，完全不是。那么这个 PU 这个调查就说清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这个在美国的新移民是从亚洲各国来的中对自己的母国这个反感程度最高的。当然这个调查中也说了，这个从中国来的也有很多人对他自己的原来国家有过分的这种这个持有的那种热情。那么所以说我觉得刚才这个呼吁我觉得非常对的。第一，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第二，不要再做一个墙头草，不要再想着一个两头通吃。这就其实就是不是，这就是要做好自己本职嘛。同时在过程中你在享受自由的时候，你要捍卫自由，你要为美国的自由而付出，这就够了吧。
嗯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待会我们把这个节目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来评评理吧。这个主流媒体大肆的报道中国特工被抓，然后众议院又通过了多项打击中国政府的这些法案啊，不知道你在美国，你看到了这些事情，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呢？是中国委屈了吗？还是我们美国现在做得过火了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主流媒体大肆的报道中国特工被抓，那么众议院呢又通过了多项打击中国政府的一些法案哦。那么您看到了以后，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你认为这个我们做的是不是保护我们自己，还是做得过头了呢？你认为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陈闯创律师，人在纽约，第二位呢我们连线的是旧金山的刘磊先生。来，我们接上来听听大家的看法咯。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擦美国的屁，擦美国的屁股。
你说的意思我没有听懂呢。Hello， 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喂，喂，
喂，
是，
喂，
嘿江，
是我吗？
嘿江，
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600万华人里边啊，至少有300万人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哦。就是
他们拿着美国的高薪水，啊，吃着美国民主制度的好处，然后啊，在关键要选边站的时候，他们都毫不犹豫的成为反美的急先锋。
哼，
说，
我，你的意思就是有些
这一点，我从这个微信群里边，我就观察到很多这种。所以说，既然有这样的群众基础，那么少数在关键部位上的那些华人，替这个中共这个效力，那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嘛。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华裔对我们美国国家的忠诚度会现在已经受到这些事情会影响到了，是不是？
不是影响到，而是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我跟你讲，很多中国人来美国就是为了反美来的，我跟你讲。
OK，
不是为了什么什么民主自由。
OK，
他觉得中国那个伟大的民族复兴，什么专制制度是全世界人类未来的希望。
OK，
他们怎么可能他妈的，怎么可能跑到美国来反那个反中呢？对不对
？OK， 好，没关系，你代表你的意见嘛，好不好？我们听听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也许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感谢你的发言。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喂，
郑光一，你好，
好。
我个人觉得呢，这是前面你所谓两位表示的非常好。这是一群害群之马，大概是千分之一左右，然后又受到中共的所谓要抢人打败美国自由主义，他又回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是以中共为首的对美国的挑战。但美国当然要做出应付，看到中共定出千人计划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个回应，
来
表示这些你对针对替。所谓不是替中国来做这些所谓选举活动。
来，我问一个问题，我插一个嘴好不好？你我都是黄皮肤的哈，长得都是华裔，或者是你可以讲说你是台湾来的台裔都没关系哈。你认为我们的这个样子会不会现在发生这么多事情以后，开始人家怀疑我们对美国的忠诚度？你的看法呢？
我不觉得是，因为本身我在美国公司上班很久，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皮肤颜色的问题。
OK， 好，谢谢你。所以你认为这跟皮肤颜色完全无关，是跟你的行为有关。好，谢谢你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Hello， 你在线上，请讲。
哎，你好，光宇啊。
嘿、hey, ，你的看法？
他出台的这些法案对华人，在美国的华人肯定有影响。不光对华人有影响，就是东亚裔的这些人都有影响。因为我赶出中国，我拉过一些个他们在政界的那一些人，他们从他们骨子里面，他根本分不清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韩国人，哪个是越南人，哪个是什么韩国那个的日本人，他们都是腻死的，在地方和你捣鼓说，我们不知道，他们说实在的，好多，就是说这对中国政府的这种这个出台的这些个法案，
嗯。
我第一效果可以说是几乎为零，没有什么用处。
OK，
他对中国政府威胁到啥呀？这特朗普那个最严重的那关税啊，乱七八糟的，整了4-5年，不也就是这样子吗？包括拜登现在继承他的这东西，这是快10年了都。
OK，
效果在哪了？
来，我重点在这里。我的意思是说、
啊，
你是一位华裔，你对国家的忠诚度会不会被影响？会不会人家怀疑说，哎，你，
不是对华人的忠诚度的影响，我感觉是没有，但是他在这排挤华人，和最后形成一个排华惨案，这是百分之百有可能的。
OK， 好，所以你认为，你认为就是说华裔对于我们美国国家的忠诚度不会被影响，但是这些法案一直出来的话，你会觉得说搞不好他就会排挤你了。好，有你的角度哈，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谢谢你的发言，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Hello，
喂
，Hello，
喂，
我是个人觉得。现在那个中美那个关系比较差嘛，这个特工的这个问题，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是有大量的相互的特工的存在，没有必要说哎，中国的特工特别多在美国，那美国人在中国不是也很多吗？
嗯，
只是现在关系比较极差嘛，把这个事情放在层面上面来。
嗯 ，OK。所以你认为做的这些事情，你认为就是根据现在双方关系很差的结果是吗？
Hello? 是的
，OK。
所以说中国它也是，比如说，你在中国的那些从事的，不管商业也好啊，旅游也好啊，美国人他们也是怎么说呢？大家就是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然后现在中美，我现在就是说硬要撕破脸。那中国那肯定也会防疫，
应该会。你知道吗？我还是我的弱点哈，我的讨论的弱点是什么？是你跟我在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个关系哈，影响那个外国在地球的另外一面的中国，那个是外国，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我觉得应该关系比较小。但是问题是，这些法案出来以后，对于我们来讲，会不会人家会怀疑我们的忠诚度，或者是说人家会不会排挤我们？因为中国政府他现在就是朝着你直直去，你知道吗？这些法案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说，你觉得呢？我们做的刚好吗？还是过火了？还是有不同的看法？这是重点，好不好？中国会怎么做？那是他家的事。但是我在我家，你知道吗？我家是美国。我们讨论的问题的落点是，这里会对我们，就是我们在家里会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啦？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你好。
Hey。你好，
哎，我会觉得说会影响到这个美国看待的华人的这个忠诚度，当然会了。
怎么说？
因为就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连台湾人都连累到了，可能连讲华语的新加坡人、各国的越南裔的华人都连累到了，真的太讨厌了这些人，
太讨厌
这些中国对。你看孙文的母亲，她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嘛，
对
吧？这些小粉红生出的孩子也是这样，真讨厌。
OK， 好了，没关系啊，他OK，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这个我们爱这个国家，结果没想到有一些人，哎，总是你知道吗？一个族裔里面总是有坏人嘛，是不是？好了，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对，不是这个族裔很容易有坏人，是这个族裔的坏人真的是有点多，而且他那个人上台之后，他们这些人的本性都暴露了。我现在出门也不敢说我是中国人，我就说是台湾人。
可是问题是谁分得清？
没办法，是真没办法。我上班的时候，他们说你是哪里人，我 I'm from Taiwan， 我也没有办法。而且刚刚那个听众说拜登政府对就国内做的这些事没有用，你去看看现在国内的失业率都30%几了，青年失业率，对，拜登把国内搞得也很难现在。
对，
我就想说大家应该合作，就不应该再你搞我，我搞你了。你搞我，我搞你，倒霉的是我们。我只能是这样说。好，谢谢。
OK， 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给从一个不同的角度逻辑一分析，你就知道为什么最近那个众议院那个法案这么多，孙文也被牵扯到间谍案。其实我提示一点，谷爱凌给中国获金牌，什么两边跑。
来，我现在讲哈，我们先就现在目前这个月发生的事情，好不好？如果要讲的太远，我觉得可能我们要有一个断点，你知道吗？我现在想请问你，你认为这一连串的这个事情，你觉得我们美国政府有没有做得过头了？还是你觉得说这只是刚好而已啊？你的看法？
这个啊是每次大选之前必然的，政客呢要消费一些人，这样他才能上版面、上头条，他才当选。中国人是逆来顺受，你看说他是间谍，马上的人人自危，这种就是说中国人不知道反抗，自然是被消费的对象。所以这政客消费一下中国人多爽！其实啊，你就是表现的再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楚人。这个楚人无罪，怀璧其罪也。就是说你人要消费你躲不开的。所以我觉得最佳的途径是孙文说你这是种族歧视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是排华法案，用这种角度他还有活路。如果要像我们大家似的每个人都谴责周围的人， 中国人全完蛋。
OK， 你知道吗？我们美国有一个法律叫做充当中国代理人，这是你如果没有登记的话，因为你如果登记，就说你是为中国政府做工作，可以，那你就是 under 在 FBI 下面，他要监视你。那你没有登记，你去做这个事情拿了钱，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你说种族歧视，歧视的部分没关系啦，我们到时候看看他在法院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还是讲的就是，我们自己都要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嘛，对不对？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时候，你觉得会不会受到影响，好不好？谢谢你啦，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喂喂，
哎，广瑜啊，
嘿，hey，
我，
哎呦。哎呦，哎呦，呼吸一下，呼吸一下，慢点。Oh my god！ 一打电话来，
我前几天我就提到了叫中国原罪，这个新闻啊，它不是，它完全是受经济利益的诱惑被收买的。
嗯，
它在中美交往过程中间，不仅是它被收买了，但是报刊美国的报刊杂志就夸张的报道。他对我们中国人，就是说华人在美国的政府机关工作，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嗯，
中加深了中国原罪。因为我们来自共产独裁国家，我们的忠诚程度这一次会受到极大的这个怀疑，
嗯，
所以很多在政府部门的技术官僚人人自危，
嗯，
没有办法的，造成的就是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这种状况与他母亲也有关系，经常想回大陆去炫耀我的女儿多么的成功啊，怎么怎么样，被人收买，这个是最糟糕的。
好，谢谢你。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事情跟什么效不效忠没有什么关系，跟爱不爱哪一国没有关系，他爱的就是钱，他不管是美金还是人民币，他为另外一个政府去做事，就是看上了别人敢出钱，他什么事情都干了。Oh my god！ 好，有你的角度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喂，
喂，你好，
好。
我觉得我们华人啊，在美国的华人就很冤枉了、啊。
嗯。
因为呢，有时候我们为了是，我们呐喊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着想而去呐喊。但是可能他们就觉得我们是在为中国大陆而呐喊，就比如说这个关税嘛，一涨，其实使用中国 made in China 货最多的还是我们在美的华人，我们就习惯了用很多那种来自中国的货嘛。
来，你讲中国货这个部分哈，这个钱的这个部分，这个后话了哈。每一个人对荷包都很在乎。我现在讲的是说，众议院通过了多项打击中国政府的法案，主流媒体大肆报道中国特工被抓，你觉得呢？身为华人，你自己有什么感觉？
就觉得说，就说如果是按法律，那我们尊重法律。
嗯。
但是有时候太过，但是媒体都是像这样子的，
嗯，
就过大宣传，这样的话才能造成那种热点和吸引那种眼球嘛。所以说我们华人其实是挺冤枉的。
OK， 好，理解了。所以你觉得华人都是好公民，这个有些时候让你觉得说挺委屈的。好，谢谢你。好，不好意思，很多朋友在线上讲这个事情都跟我们有关系啊。这个大家都是黄种人啊，不管你从哪里来，从台湾来，或从中国来，从新加坡来，我想这个事情真的是影响挺大的。不好意思，我节目进行到这里，一定要进广告了，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接下来我们最后的时间要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总结，每一位有30秒的时间。我们先请在纽约的陈闯创律师来30秒，谢谢你。
OK， 我要说呢，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对抗，实际上是和美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对抗，并不是针对着华人的。这个美国的前任的国务卿这个蓬佩奥已经说了这个事情，然后美国现在的国会的设置那个专门的中共专委会，也是叫与中共这个竞争专门委员会，而不是与中国人对抗委员会。和13、14亿中国人对抗，美国人没有这个胆量，美国人没有这个勇气，美国人是很认清现实的，他们的敌人 是集权的中国共产党，不是所有的华人，更不是说在美国的这些华人。
好，
所以我希望在美国的华人更多能够站出来和中共对抗。
好，
这就不用担心什么歧视。
谢谢。来，这个刘磊先生，麻烦你30秒。
大家一定要记得什么中国、美国、中国人、美国人什么这些词就不用想。你住在美国，你就效忠美国，你拿着美国公民一定要效忠美国，你就不要再想三想四，过好你自己的日子，把你的工作做好，照顾好你的家人，千万不要在大事上犯糊涂，好好的做好自己。
好，
这个千万不要以为影响不到你。
谢谢。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陈闯创律师以及刘磊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谢谢，再见。
感谢，拜拜。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了，晚安，拜拜。